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立项。20多年来，在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的源头景象逐渐清晰。中国方案提出人类文明判断新标准，多种科技手段解开远古文明谜团，让历史发生，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考古工作者，和您一起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就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立项至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在这20多年里，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上下求索，不仅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更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也揭示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端起，就落在了考古学肩上。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促进了考古学科有关中华文明问题的提出。随着最新的自然科学技术不断被引入，形成了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多学科交叉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共识。今年的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再次聚焦考古，这一次的主题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让我们将时间回到2019年7月，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当阿塞拜疆文化部长最终落锤，宣布位于我国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一张小小的书法横幅在中国代表团席中展开，上面写着，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遗址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4个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遗址之一。曾经有人问参与文明探源工程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3代考古人王宁远，文明探源是研究前就把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作为目标吗？王宁远回答，考古的终极目标是复原古代社会，不可能以证实某种预设观点作为工作目标，没有那么多功利性，保存求真精神才能不断突破固有认识。一代代考古人寻找着历史的真相，让历史发生，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和您一起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辽宁西部大凌河流域， 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器祭坛遗址。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临近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后，果然在附近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圆形祭坛、女神庙和多处大型基石冢。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人头塑、成批的女性泥塑残块和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雕龙。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无独有偶，同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也发现了建造在方形祭坛上的贵族墓葬，墓葬中随葬数十件圆形的玉璧和外方内圆的玉琮。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则发现了几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与其他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相比，显示出当时的阶层分化已极为分明。这几处发现除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外，其他的遗址都在中原地区之外。这个发现对那个时候一直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中心的中原中心论是一个强烈的冲击。1983年，著名考古学家夏奈的《中国文明起源》出版，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河南西部的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也是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及古国、方国、帝国的系列理论。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和夏奈、苏秉琦两位泰斗级考古学家如此关注文明起源的问题，给一位年轻的考古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考古人就是王威。虽然自从198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王威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周时期考古资料的收集上，但王威对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一直保持关注。他1986年发表在考古杂志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研究良渚文化玉琮的。1987年秋，王威受单位派遣到日本进修东亚考古学。在日本期间，王威惊讶地发现，对于以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中华文明从夏代开始具有4000年历史这一观点，日本的很多学者并不承认。王威说，当时在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几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5000年文明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传说。而按他们这个观点，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这让王威很受刺激。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学者，他说，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了。此前还有许多学者认可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是来自两河流域，但考证结果却与这一论点大相径庭。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陶范，与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采用的施蜡法完全是不同的传统。而且商周文化还有一个独有的特点，精美的玉石雕刻，这是其他古文明所没有的。由此可见，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当然也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和更早的 考古证据。王威回国之后，遵从恩师张忠培让他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工程的主要承担单位。时任社科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王威负责指挥研究室各个考古队，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工作。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王威和其他参加工程的学者们仍然意犹未尽，他们想要继续进行多学科结合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2001年，王威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点建议》的文章，针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思想、思路、技术路线、研究内容，阐述了他的想法，提出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王威的想法得到科技部的认可。2001年底，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也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王威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被科技部任命为项目负责人。而在今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讲解探源工程的，正是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威，他也是探源工程1至4阶段项目负责人、执行专家组组长。专业的学术研究通常要力求深度而非广度，而中华文明起源这6个字，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其中包含了多少可能研究的方向。事实上，仅仅是预备性的研究工作就进行了2年多。2004年夏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1阶段正式启动，研究的时空范围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这个时间段就是文献记载的武帝时代到商代初期，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据王威透露，工程1阶段聚焦中原地区的计划曾是一度引起了部分同行的质疑，是不是中原中心论老调重弹呢？王威说，这完全是误解。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探源工程1阶段的研究区域，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选择了这一区域，有研究的基础；二是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7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三呢，是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代传说和历史文献，可以从已知推位置，从已经确凿无疑形成的文明向上追溯，这些有利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事实上，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也曾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强调，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苏秉琦说，距今6000年到4-5000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多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植根系。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探源工程设立了5个研究课题，分别着眼于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和文明形态研究。 2006年，碳源工程开始了第二阶段研究，把研究的年代提早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研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到黄河、长江河、辽河流域。王威说，这样划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这1000年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时段，那时已经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坛冢庙和安徽凌家滩随葬上百件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他们的年代都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些资料必须纳入工程的研究范围。此后直到工程的第四阶段，时间范围都保持在这一阶段设定的年代范围内。文明的起源有三种形式：裂变、撞击与融合。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晚期特点的陶制酒器，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物相同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冶铜技术等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呈现出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黄河中游地区的汇聚。王威说，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积极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汇聚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夏王朝又以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也逐渐形成了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用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探源不仅仅是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也关注文明的形成过程和背后机制。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卯、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20多年来，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的源头景象逐渐清晰，中华5000年文明并非只是个传说，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文明探源绕不开的话题是什么是文明？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相关研究往往把三种要素区分开来，分别追溯各个要素的起源。王威说，探源工程实施期间，他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并非都符合三要素标准。比如中美洲玛雅文明并未掌握冶金术，南美洲的古印加文明尚未发现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以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为文明的三要素，主要是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提取出来的标准，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探源工程 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那便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中国方案提出了人类文明判断新标准，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明研究做出的贡献。那么这些人类文明判断新标准又是如何得出的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您可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还可以实时在线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节目，并进入到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与我们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立项。20多年来，在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的源头景象逐渐清晰。中国方案提出人类文明判断新标准，多种科技手段解开远古文明谜团，让历史发生，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考古工作者，和您一起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继续来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故事。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探源工程第一至四阶段项目负责人、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威说，中国方案提出人类文明判断新标准，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明研究做出的贡献。我对我们的方案是有信心的，它根据中国考古实际得出，而且在良渚能找到全面的证据链。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良渚古城。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参观者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寻古探幽。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良渚先民的智慧，展开对5000年中华文明的无限想象。良渚是4代考古人一点点挖出来研究出来的文明，从最初干枯荷塘里的几片黑色陶片，到整个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揭示，没有文字记载只剩断壁残垣的良渚古城终于一点点显现在世人面前。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起，良渚的考古发掘不断给世人以惊喜。这里先后发现了高等级墓地、祭坛、玉礼器系统、大型宫殿基址300多处， 学术界对良渚文化的固有认识被一次次刷新，但良渚真正石破天惊的发现，那是发生在2006年夏天。在杭州平遥镇葡萄贩，时任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在一条毫不起眼的短小河沟内，意外找到了包括生活废弃物、动物骸骨遗存在内的若干良渚时期文化堆积，最终在河道深处发现大型人工堆砌的石质遗址。刘斌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他说，当时我在想，也有可能是围绕着莫角山一个城墙。2007年初先是找到了西城墙，到2007年11月四面城墙都找到了。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四面城墙被逐一确认，面积约39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开始显露轮廓。经过详细的考古勘探和解剖发掘，发现良渚古城城墙长约6000米，土石方总量120万立方米，即使在现在不依靠工程装备，万人建设队伍也需要数年才能建成。墙体铺石面积29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城墙墙体堆土总量110万立方米，可以填满440个标准游泳池。以古城遗址的核心，在1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四代考古人相继发现的300多个遗址点串为一体。良渚古城的发现开启了良渚考古的新纪元，一个以环太湖地区为主体，北跨长江，西达安徽、江西，南至浙南的扩张影响区的良渚版图终于清晰可见。一个以稻作、玉器、土著、城市建制为特点的距今约5300年的史前文明呼之欲出。2013年，社科院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创办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世界知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如教授也应邀前来参加。论坛的重要任务就是评选前两年度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和世界重大研究成果。王威推荐了良渚遗址、石卯遗址，最终都入选了。在王威和伦福如之间，有段经典的对话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时王威和伦福如一起参观良渚遗址，在参观过程中，王威问伦福如，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进入到文明社会了，您怎么看？伦福如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文明，这么大的社会分化，权力的构成，不是文明是什么？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掘再一次震惊世界，地层学演化序列研究和碳十四测年结果证实，该水利系统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考古发掘的再次重大突破，在这里一步步证实了中华5000年文明。距今5000年前，良渚人营建了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共计11条水坝，围合成3座水库。其影响的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11座堤坝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便达到260万方，其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之强，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惊叹。2016年，考古学家素白、谢晨生、黄景略、张忠培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信中写道，我们有把握地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5000年文明当之无愧的见证。良渚遗址尽早申遗，可以在国际舞台为中华5000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2017年，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如在上海博物馆做了题为《两个图符的故事：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途径》的公众演讲。他说，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几乎是同时的。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类似于国家社会的文化和遗存。2019年7月6号，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进入良渚古城申遗的审议环节。审议环节仅仅持续了13分钟，来自全球的考古专家没有任何异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给出的评价是，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5000多年前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伟大成就，也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典范。在良渚，我们并没有发现可以试读的文字，也没有发现青铜器，文明三要素它是缺失的。国际上很多学者也意识到，那套根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文明三要素标准并不全面。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威说，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不仅符合中国文明特质，也符合世界各主要文明。这套方案不同文明都有，只是基于不同文明的特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今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交叉学科。关于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就是一个颇带有戏剧性的例子。2011年，良渚古城的高坝水利系统已经被找到，那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得到了已经解密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拍摄的卫星遥感影像。这是一幅239兆的图片，他常常没事就点开它，连续放大，在自己熟悉的良渚古城遗址附近反反复复看。古城太大，以前靠着考古人在地面上跑很难获得全局认知，卫星图片给了他们一种整体视野。有一天，王宁远无意间把图推得过于靠上了，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勘探后证实那是人工堆筑的坝。后来考古人发现了数条南侧水坝，这是良渚的堤坝系统，与北部的高坝形成呼应。经碳十四测年证实，这套水利系统是和良渚古城一起规划和建设的。那么良渚人的水坝究竟如何运作？单靠考古人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团队请教了不少水利专家，并与河海大学、南京大学的团队达成合作。水利专家指出，这套复杂的水利系统可以兼具防洪、运输、灌溉、日常用水等综合性功能。良渚人治水比大禹治水早了1000年。多学科合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机制。王威2018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总结，探源工程极大促进了各种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客观上也推动了相应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多学科的有机融合。碳十四测年为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时间标尺， 古 DNA 研究，获取人群迁徙、基因交流、氏族社会性质等认识。同位素分析能解密新石器时代祖先的食谱。冶金考古能探究多种金属制品的起源、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矿料来源。再被认为是夏都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考古、冶金考古、玉器与陶器科技考古等多种手段介入，研究它的绝对年代、周围资源与自然环境、人群构成、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文化交流。一个距今数千年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面貌变得越发清晰。王威回忆，确实很不容易，让这么多学科联合协同本身就要费很大力气。以前其他学科和考古学的合作更像来料加工，帮忙测定年代、分析样本，大家各干各的。但探源工程要求从一开始各学科就紧密结合，其他学科也要参与到标本测定结果的解释中来，和考古人并肩作战，实现考古目标。王威形容，就像大家共同画一幅画，他们来自不同的艺术流派，有着不同的艺术感悟，但最后要画出和谐的画卷。少数人曾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用上了足够先进多样的自然科学手段，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三五年就能见到成效。其实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背后有复杂的因素，每个学科都能给出一些碎片性证据，但仍然要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由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综合各方面结果，给出一个总体性认识，拼出拼图。王威说，经过多年实践，现在大家也意识到了文明探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距今五千年前，文明社会已经形成，那么在形成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强调，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其实是两个阶段，距今八千年前后是南到北溯二元农业体系的重要形成期，也是中华原创思想的爆发期，理应是中华文明开始起源的关键时期。八千年前，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宇宙观和天文学，从考古材料来看，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排列整齐的房屋、墓葬，社会很有秩序，中华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王威也认为，距今八千年到五千年这三千年，恰恰是真正的起源阶段。探源还要进一步拓宽空间范围。王威指出，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也应该纳入到研究之中。这些区域进入文明社会可能相对较晚，但到西周晚期，他们也陆续融入以中原中央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的格局之中了。除了研究，让王威心心念念的还有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王威说，我们已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如何让它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这是挑战，也是任务。要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以论文、书籍、纪录片等多种形式，用多种语言传播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同时还要用我们的标准去解释世界其他区域的文明，证明标准的普适性。考古人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从2013年起，在上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世界考古论坛，打造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交流平台，也积极组织国际专家到我国重要的遗址参观考察。探源工程的成果还应该让更多国人，特别是更多青少年知晓。2019年夏天，王威参与修订初中历史教材， 他说翻开一看特别震惊，关于我国史前文化的部分用的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成果，之后的研究发现在教材上竟然没有体现。那次修订之后，教材中增加了许多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王威建议编撰中华文明读本，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增进青少年对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理解。王威说他有一个最大的理想，那就是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百年来中国考古产出了改写历史的诸多重大发现，可老百姓却未必知道。去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重要场景，体会我们先祖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创造。《史记》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史学记载先河，影响深远，也在于其兼容并蓄的格局。司马迁的修史内容超越国界，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中华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同样也在其形成过程中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大约距今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至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与此同时，原产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犁栽培也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地区。王威说，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创新，从而始终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如今，探源工程已进入第五阶段，考古学者们期待着用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同时也永远有更多的问题在更久远的历史迷雾中静静等待。王威说，促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动力是什么？又形成了哪些文化基因？陶寺和石锚古城已经使用了瓦，但是瓦的使用后来为何中断？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为何会出现大量的红陶杯？有何用途？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学者们一一去破解。这就是让历史证明中华文明源头景象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